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2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从公安部当年对法轮功的一封感谢信说起，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0月26日，新西兰奥克兰使命湾海边游人如织，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练功和讲真相，让更多的新西兰人知道，在中国有数以千万的法轮功学员正在面临中共的迫害。学员们舒展优美的动作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望拍照录像。艾丽西亚女士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太恐怖了，我相信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正在发生，这种罪恶真的令人难以置信。他还表示，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是天赋人权，而如果有人来要求你不能再这样做，这很恐怖，没有人或政府有这种剥夺他人人权的权利。
10月19至24日九名新西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太平洋西南部热带岛国瓦努阿托的首都维拉港，在教堂、超市、商业中心、学校、电台、医院等地讲真相。他们还开车环岛，把真相带给住在村落里的人们。学员们来到当地 FM96.3 电台，向一位节目主持人讲真相。这位电台节目主持人非常感动和震撼，当即邀请学员作为他节目的嘉宾，并给了30分钟的节目时间，让学员透过电台讲述法轮功真相。
10月23日傍晚，在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议会大厦电影厅放映了反映法轮功学员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被奴役的影片《求救信》。议员舒布瑞杰表示，非常荣幸主持当晚电影放映。他说，今晚的议题十分重要，全世界的人民都有义务制止人权暴行。这部纪录片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和坚韧。在独裁暴政的体制下，人权守卫者很清楚自己的行为会给本人和家人带来残酷甚至致命的迫害，这种勇气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同时，今天也是我们扪心自问的好机会，我们能做些什么？澳洲大律师、大学讲师及作家索菲约克看了电影后说，任何人观看这部影片都会深受感动，所以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真诚的人，即使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他只是想把真相告诉世人，我真为他感到骄傲。悉尼老牌电台主持人斯蒂夫辛指出，澳洲贸易不应阻止澳洲政府履行其呼吁谴责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职责。他表示，我一直是法轮功的长期支持者，自90年代以来，我一直为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中国发生而感到震惊。这是一部非常有力的电影，非常感人，非常诚实。
美国福克斯新闻12月26日刊登记者 Holly McKay 的长篇报道，通过受访者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一个被中共当局极力隐瞒的残酷迫害真相，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至今仍在发生着。这是在对所有现有证据进行了12个月的独立评估后，由终止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发起的由七人组成的中国法庭在6月发表的最终裁决。该法庭由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审判中起诉斯洛伯丹米勒舍维奇的格里格利尼斯爵士主持。他肯定地说，在中国从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的行径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10月17日至21日美国维吉尼亚海滩、维吉尼亚州里士满、威廉斯堡、 亨利科和夏洛茨维尔的三所大学和两个图书馆共举行了五场活摘放映会及问答。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及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心理健康顾问杰西卡·罗素莅临现场为观众解答疑问。不少观众观看影片后表示愿意为制止中共的这一罪行付出努力。来自伊朗的学生玛莎看后说，观看过程中我多次流泪。法轮功学员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善良的人，中国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
10月24日下午，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索菲亚的中心广场，陪翠利亚·好伊夫迪米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的罪恶。一位中年人说，我已经研究了近40年的宗教，当我看了你们的展板后，我突然明白了人们都没有发现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恶的宗教，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反人类的，他们的恶行将会在历史上留下记录。
10月26日，德国汉堡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瑞圣丹桥上向路人和游客提供信息，告诉民众关于法轮大法的真实信息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听到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时，人们震惊不已，非常愤怒。帕米拉女士说，这太可怕，太怪异了，一群人怎么可以对另外一群人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参与活摘的人已经不是人了，人怎么可以为钱做出这样的事情？
10月26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马林广场举办了信息日活动，旨在告诉德国民众和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法轮功红传世界，世界需要真善忍，同时揭露中共长达20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了解了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敦促德国政府制止中共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西省大同市法轮功学员崔玉桃，原大同矿区工商局公务员，在2019年10月23日在山西省太原市109监狱医院被迫害致死，年仅50岁。2016年12月1日崔玉桃发放大法真相资料时又一次被绑架，被非法判他3年半。2017年7月被劫持到山西省女子监狱。崔玉桃的儿子目前年仅13岁。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今年68岁的法轮功学员任国华，曾在新疆乌鲁木齐女子监狱被迫害长达3年，2018年10月再次被绑架迫害，被取保候审在家，10月19日不幸离世。就在10月1日前夕，东营市法院威胁他说，十一过了就开庭判你。
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李春辉女士、冯俊清女士被兴安区法院误判4年，还有一位未知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年，冯俊清被勒索罚款4000元，其他详情待查。这三名法轮功学员均已上诉到鹤岗市中级法院。冯俊清2019年2月14日被警察入室绑架，李春辉2019年4月25日去公安部门讲真相被绑架。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彭秀丽女士2018年11月3日在她住的龙须御园小区给人一本新年台历，便被绑架构陷。2019年7月17日在昌黎法院被非法庭审，非法判刑4年并勒索罚金，彭秀丽女士不服判决，日前上诉。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27日，日本广岛和平与友爱国际交流节在市中央公园绿色广场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再次设立展位介绍法轮功真相，并在舞台上演示五套功法动作。
10月19日至27日，新加坡法轮佛学会再次举办了9天免费教功班，此次参与学习班的新学员们观看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并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他们表示获益匪浅， 印度族女士曼德瑞表示，非常高兴地知道了李大师。李大师讲的东西他闻所未闻，他和自己以前经常生气，但他现在明白了李大师讲的道理，感到心胸变得更开阔。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院10月18日至20日在康斯坦察 Vivo 购物中心举行的自然博览会期间设置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学员们展开真相条幅，提供学习法轮功的书籍和各种真相材料，还在展台附近为人们演示了祥和的法轮功功法。
德国南部慕尼黑附近的斯坦伯格坐落在斯坦伯格湖畔，风景秀丽。为了使当地居民了解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真相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法轮功学院连续两个周五在市中心教堂广场举办了信息日活动。法轮功学员玛利亚在10月25日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这句话促使他下决心尽快在当地建立练功点。
10月20日，台湾新北市淡水老街2019年新北市淡水环境艺术节盛大登场，游行队伍超过1600人，压轴队伍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蓝白色的古典服饰，雄壮的演奏乐声一路走来，赢得观众热烈掌声与喝彩。淡水区长感谢法轮功学员和天国乐团热情参与淡水采街活动，他说，你们很受欢迎哦。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佳木斯市杨胜军被迫害致死，家人请律师审冤。佳木斯61岁的法轮功学员杨胜军2019年8月2日与81岁的母亲在家被警察入室绑架抢劫，母亲当天晚上被放回，杨胜军8月11日被迫害致死。这是杨胜军被非法关押仅9天后出现的悲剧。杨胜军为人善良朴实，退休后细心料理家人的饮食起居，如今突然离世，给家里80多岁的老母亲和尚未成年的儿子造成巨大的痛苦和伤害。为讨还公道，给杨胜军审冤，家人聘请了律师审冤。2019年9月6日代理杨胜军案的两位律师先后去了中心医院、友谊路派出所、郊区公安分局、郊区检察院、市检察院、拘留所等6个部门，并给相关部门递交了反映信。实施绑架的友谊路派出所作为办案单位，至今没有给家属行政拘留通知书，没有给家属出具任何法律文书，以各种理由推脱律师阅卷。友谊路派出所副所长胡志对家属和律师说，抓人是全市决定的。2019年10月18日杨胜军案的代理律师和家属亲友到佳木斯市行政复议科的接待窗口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家属希望所有相关部门调查事实真相，追究犯罪人员的刑事责任，惩治行恶者，还天理公道与人心。自7月25日以来，佳木斯市各公安分局及下属派出所乃至社区人员疯狂绑架、抄家、骚扰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大约40多人被绑架，上百人被敲门或电话骚扰。
七旬老人蔡淑珍当庭告诉法官，我亲自就是害了你们。蔡淑珍老人70岁了，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善良朴实，他因告诉百姓明白真相，7月12日被河北迁西县尹庄派出所警察绑架。2019年10月22日上午，河北遵化市法院第二次对蔡淑珍老人非法庭审。公诉人杨海龙出具了绑架蔡淑珍时从他包里找出的物品，如真相小册子、护身符、转法轮等。律师提出，转法轮是1994年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不是非法出版物。主审法官遵化市法院王小梅问蔡淑珍是否知道光盘和 U 盘的内容，蔡淑珍说，我没有看过，就知道都是好的、救人的，现在播放看看吧，看看就知道了。蔡淑珍的要求没有得到回应。公诉人说，卷宗中的所有资料除了那些被扣留的物品外，其他所有的资料上都没有蔡淑珍的签字。法官王小梅问蔡淑珍为什么不签字，蔡淑珍老人说，我不害人呐，我签了字就是你们犯了罪，就是害了你们。 我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人做好人。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迫害法轮功。法官打断蔡淑珍的发言，与案件无关，不要说了。蔡淑珍说，怎么无关呢？我被抓不是因为练法轮功吗？你们今天审我不是因为我练法轮功吗？我没有罪。蔡淑珍的妹妹蔡淑叶作为亲属辩护人，为姐姐蔡淑珍做了辩护，讲述了姐姐蔡淑珍悲苦的人生经历，看完转法轮后心灵的强烈震撼，以及修炼后的巨大变化。法庭上每个人都对蔡淑珍苦难的人生产生深深的同情，被她修炼法轮功后纯善无私的境界深深打动。法庭上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在静心聆听。律师说，如果这样的人被判刑，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耻辱。法官王小梅宣布庭审结束，择日宣布结果。
绥化法院不开庭，对七名法轮功学员的上诉偷偷结案。2019年9月23日左右，黑龙江绥化市七名法轮功学员高锦书、王芳、王福华、白霞、赵婷婷、杨传厚、宋宏伟的律师分别接到绥化市法院发的手机短信，短信只是发了此案的编码，说此案已结案，具体内容没说。律师表示，此案就此结案不符合法律程序。法院说，能提供新证据二审就开庭，否则就不开庭。律师8月20日前往绥化市中级法院，向法院递交了新的证据和公开庭审的辩护词。可是8月22日，绥化市法院更换的主审法官刘延坤就去了安达市看守所，对七名法轮功学员分别提审了两天，对每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不开庭，说过几天就送走。律师说，绥化市中级法院让提供新证据，我们提供了也没开庭，也没给律师一个说明，严重违反法律程序。据悉，二审不开庭有政法委在撑腰，当地政法委对法院施加压力，不让公开开庭，因为一系列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违法行为不敢曝光。面对八位律师当庭为七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他们感到心虚害怕，于是绥化市中级法院在10月1日前偷偷摸摸地结了此案。目前公检法人员不知如何是好，有人私下里对朋友说，我们不知道是跟着协党干对还是拖着干对，不知怎么办好。有的积极参与迫害的被扫黑扫下去了。据说静安县公检法其中一个部门就剩三个人了，一个牵扯一个，都被扫下去了。
敬仰佛法的警察，吉林来告。吉林省是迫害大法弟子很严重的省份，其中某市一个派出所更是参与迫害的急先锋。十年前的一天清早，该派出所副所长带领一帮人到我家抓人。副所长未到之前，先安排了两个警察来我家等待并监视我。其中一名警察叫吴迪，化名，年近40岁。我家被该派出所骚扰过两次，吴迪是第一次到我家。当时我家门外有副对联，上联是佛光普照中华大地，下联是主佛苦度炎黄子孙，横批是佛法无边。看到另一警察到别的屋里搜，吴迪问我，你家门外的对联是谁写的？我说是我丈夫。吴迪明显有些动容，眼中流露出被感动的神情，接着他小声告诉我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心领神会，立刻把昨晚刻的几十个真相光盘放到高压锅里，把电脑塞到写字台后面的缝里。这时派出所副所长带领一帮警察闯进来了，副所长监督四个警察查抄。我亲眼看到吴迪蹲在地上，做出好像在找什么的动作，然后把我不小心露在外面的电脑线塞到桌子后面。到最后，一个警察从床垫里抄出几张光盘，其他都没翻着。我被绑架，副所长派那两个警察带我到医院体检时，吴迪提前跑到楼上找到大夫，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但体检时我看到吴迪和大夫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体检结果血压200，副所长要劳教我的阴谋破灭了。下午吴迪通知亲属来接我回家了，这是师尊的护佑，也有善者相助。我和吴迪素不相识， 我深知他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保护的不仅仅是我个人，是他有着一颗敬仰法轮大法的心。事情已过去十年了，当年无底的目光一直激励我努力修炼。另外一件发生在吉林省的事，正义的派出所所长，2012年吉林省某市法轮功学院 A 和 B 两人去农村发真相期刊，因遭人恶告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第二天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一个月后被非法劳教，因 B 被查出血压高，劳教所拒收， A 被查出心脏有问题，介于劳教所可收不可收之间。在办理手续期间， A 对坐在身边送他们来的派出所所长说，你是所长吧？对方说是。 A 说，你也给我说说呗，我也跟你们回去。只见那所长腾地站起来，爽快地说声好啊，接着就上楼去了。不多时下楼来，叫上同来的几个警察，带着两名法轮功学员驱车返回。车刚开出劳教所大门，他又想起什么，叫大家再等一下，他一人返回去了。原来他怕事后两位法轮功学员还有被劳教的麻烦，所以急忙回去把劳教单子撤了出来。这是他办完后回到车上来才说的。事隔多年，每当 A 想起这段往事，都对那位有正义感的派出所所长心存感激。
河南开封刘青英冤狱八年多回家，警察勒索骚扰。目前在河南新乡市女子监狱被迫害八九年的开封市法轮功学员刘青英回到家，可是开封市公安局警察到家骚扰，要刘青英缴纳在狱中八九年的生活费约10万元，提出要和刘青英合影留念，被刘青英严辞拒绝。2010年刘青英被非法判刑，劫持到河南新乡市女子监狱。在河南新乡市女子监狱，刘青英饱受惨无人道的折磨、迫害、蹲小号、挨打是常有的事。2016年家人在狱中见到她时，刘青英已枯瘦的脱相。据了解，狱警可能对刘青英饮食中施有不明药物，致使她多次尿血，身体极度虚弱。然而刘青英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不配合恶人的安排，在监狱里开创了修炼环境，每天三次练法轮功功法。现在刘青英已结束冤狱，从新乡女子监狱回到家中，但开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顺河区片警等继续到他家中骚扰，要求刘青英缴纳在狱中八九年的生活费。刘青英因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是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刘青英根本就不应被抓。何况八九年冤狱中，刘青英被中共强制枉法关押，受尽狱警犯人的非人折磨，何谈生活费。开封市国保大队迫害大法弟子主要责任人刘跃进1958年11月生。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7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93名觉醒世人郑董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云公民卸任13年后被查。据2019年10月24日消息，原山西中共省委副书记、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云公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云公民，男，蒙古族，1950年9月生，2001年7月任山西省副省长、太原市委书记、副书记，2006年1月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云公民担任山西省太原市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期间，推动迫害法轮功政策， 把持司法人士任免，提拔一批批迫害法轮功的打手，使山西的迫害形势雪上加霜。截止到2015年底，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拘留510多人次，被非法判刑80多人次，非法劳教80多人次，送洗脑班迫害100几十人次，被迫害致死32人，迫害致残5人，迫害致疯4人。尹公民从迫害法轮功的一线卸任后，气正经伤，以此全身而退，一伤了之。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卸任13年后，被他所效忠的党妈毫不留情地抛弃，成了中共的阶下囚。
一位大法弟子家属的心声，河北省大法弟子家人来稿。我是一名男性65岁的普通工人，由于从小受中共无神论进化论的灌输与毒害，自己从前总认为人死了如灯灭，人死后一了百了，哪有什么神啊。1999年妻子修炼法轮功了，我怕他走火入魔，怕他会离家出走，更担心他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我好了，就千方百计地阻挠他，打他，骂他，把他从床上用脚踹下去，非得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妻子没听我的，也不怎么跟我争辩，只是告诉我他不会放弃修炼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做一个为他的，一心只为别人好的人，并承诺他不会离家出走，他还会像以前那样对我好。我这才稍稍的消了点气，心里觉得稍微有了些平衡感。妻子修炼大法后，原来的心脏病和关节炎都好了，人看起来比原来年轻了许多。他还经常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高兴时也曾替妻子往其他厂子的大门口里边发放过两次大法真相资料。一次在下班后，我逆行走了一段路，和一位年轻人相撞了，被撞倒后头又磕在了马路边的道牙子上，我的上嘴唇被撞裂了，由于撞得太猛，我就晕过去了，啥也不知道了。他叫来了120救护车，把我送到了附近医院，年轻人就走了。脑袋有了意识，刚觉得清醒时，医生向我要了家里的电话。妻子来后，医生告诉他说，在我嘴唇上边里外共缝了多少针，又打了破伤风针，包括120出车费，结账去吧。一直到嘴唇完全愈合，我本人从来没感觉到一丁点的疼痛，头也没落下毛病。不长时间，我上班又出了一次车祸，和一辆拉着人的中型汽车相撞了，但也只是把我的电动车的车轱辘给压坏了，人啥事儿也没有。现在想想，我知道自己是受了法轮大法的福益了。2015年，妻子找人给我安了新唐人电视的接收器，通过不断观看新唐人电视节目和阅读《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使我真正明白了真相，彻底看清了中共假恶斗的真面目，也明白了法轮大法师父是用真善忍的最高天机与法理来拯救全人类，来度全世界所有的人来了。回想当初曾烧毁过大法书之事，自己真是太糊涂，太不应该，太对不起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了。在这儿，我要向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诚挚地赔礼道歉了。2015年，妻子用实名诉江后，我也和其他人用化名参与了诉江。我在材料中写道，江泽民太坏了，从他上台以来就没干过一件好事，其人以腐败治国，迫害善良人，还把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给弄崩了，他毁了多少世人啊，人们都应该起来控告他。虽然我还不是大法弟子，但我现在彻底明白了真相，我也经常给一些邻居朋友讲我明白了的真相和从新唐人电视节目中了解到的一些真实的历史。我现在非常支持妻子修炼法轮大法，因为我知道了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拯救现在的世人，世人明真相才能有未来。
90岁父亲念大法好，癌症痊愈。大陆来稿。2014年6月，90岁高龄的父亲觉得身体不适， 我们带父亲去医院做检查，经医生全面检查，确诊为前列腺癌。当时我们同医生反复探讨治疗方案，如果手术，老人年纪太大，保守治疗每月需6000多元费用。我们做儿女的都很着急上火，可是母亲一直说没事，说只要让父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我们放心。母亲学练法轮功20多年，十几种病都好了。她说她一个人练功，全家都会受益。况且父亲及我们全家也都相信大法师父，相信大法，父亲肯定能好。我们把父亲接回家，没有安排任何治疗，父亲就每天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3个月后，我们带父亲去医院复查，结果发现癌细胞没有了。医生也感到惊讶，问我们都做了什么治疗。因为医生也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就实话告诉医生，父亲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打那以后，父亲每天都一日数次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年父亲95岁了，身体一直很好，基本没有生过病。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公安部当年对法轮功的一封感谢信说起，写给中国大陆各地警察，作者新生。1993年8月30日，中宣部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第三次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会议专门邀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与会的先进分子做免费康复治疗，效果显著。为此，公安部所属的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8月31日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信》，信中对法轮功的神奇祛病健身功效给予了高度肯定。以下摘录感谢信的部分内容。8月24日，李洪志先生应邀专程来公安部为王芳会长治病。8月30日，李洪志先生带领一批法轮功气功师来到会议上为近百名会议代表治病，治病效果之显著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接受治疗者有的是因刀伤、枪伤留下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解除了疼痛和麻木、乏力的症状。有的是脑外伤造成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感到头脑清醒，解除了头疼、眩晕等症状。还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上的肿瘤，有的是在24小时内就排除了胆结石。也有一些是胃病、心脏病、关节炎等症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受到了消除症状的效果。在近百人的治疗中，除一位轻微病患者没有明显感受外，其余全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明显疗效。经法轮功治疗的代表们对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做出这一安排非常感激，说这是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做的又一实事。而直接为代表们做了这一实事的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各位领导和李洪志先生，这也是支持全国人民群众发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实际行动。为此，我会特向您及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各位领导和李洪志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今天看这封信，是否有恍若隔世感觉？好像还不可思议，在一场会议上用气功进行康复调治，使近百人的刀伤、枪伤留下的后遗症、脑外伤、肿瘤、胃病、心脏病、关节炎等各种疾病当场消除症状，且效果明显，这简直就像在讲神话故事一样。这和中共江泽民集团20年来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诽谤、诬陷、抹黑根本对不上号了。有人可能一时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会质疑这封信的真假，然而事实无法抹杀。1993年9月21日，中共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也报道了此事。文章标题是《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称公安部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经调治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相信法轮功祛病的神奇功效。第三次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上的近百名会议代表已有切身体会，可能终身难忘。相信当时公安部从上到下的很多人对此也有了深刻印象。 不知现在大陆的各地警察对当年公安部的这封感谢信有什么想法？在江泽民从1999年发起对法轮功持续至今的20年迫害中，中国大陆的警察公安们在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谎言欺骗中，在江氏集团各级上司的威逼利诱中，似乎已成了迫害的急先锋。今天大陆各地警察在上头的命令下，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抄家、绑架、构陷不断，几乎每天都能在明慧网上见到这类消息和报道。在和警察的接触中，法轮功学员看到很多参与迫害的公安人员都被中共的谎言蒙蔽，满脑子被中共灌输的都是自焚、杀人等谎言，口口声声重复着邪教、国家不准练了、危害社会了等等中共的欺骗宣传。这封感谢信是历史的见证，它道出了一个真相，一个关于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使不少公安人员都深深受益。在这封感谢信面前，中共那些所谓危害社会的诽谤言论不攻自破。不仅如此，你们知道吗？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或法轮佛法，至今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的神奇功效使多少身患绝症的人绝处逢生，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使多少人道德升华，浪子回头，恶棍变善良，无数有目共睹的事实让法轮大法得到了全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世界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法轮功的修炼行列。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3500多项。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39种语言。法轮功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服役人类的高德大法，却唯独在它的发源地中国大陆，因为江泽民的妒忌而至今被诽谤、妖魔化和受到严重迫害。你们说这不荒唐可悲吗？没有这场迫害，也许今天很多在无知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和公安都是受益者，都在修炼法轮功中获得了健康的身心。事实上，在1999年迫害前，公安系统从上到下很多人都在修炼法轮功。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勇猛精进，全力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4日。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绑架迫害，再一种是骚扰迫害，还有一种是并业迫害。前两种迫害是通过协党人员来实施，后一种是旧势力在另外空间直接下手迫害。造成并业迫害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明示，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肯定是在信师信法上出问题了，没有完全听师父的话，被人心带动造成的。在被迫害的同修中，有很大一部分同修是因为修炼懈怠、求安逸造成的。具体表现就是，在做三件事上，不积极主动，不使全力，不精进，把主要精力都用在过好常人生活上。当一个大法弟子不能够做到全面做好三件事时，已经偏离了师父安排的路，走到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去了。当你懈怠到一定程度，旧势力认为可以成为下手的借口时，就会在另外空间直接下手迫害，并业迫害就发生了。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讲，在宇宙正法时期修炼，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承担的责任非常的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全力以赴地正视法， 懈怠求安逸，根本就承担不起这么重大的责任。换句话说，你懈怠求安逸就是不负责任，从而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你不精进就是不真心主持正法。师父慈悲对待每一个大法弟子，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给我们从地狱除名，再把我们的身体洗净，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造下的无数罪业，使我们的身体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然后下法轮修炼的机制，给我们演化功、神通和各种生命体，在修炼中看护着我们，这是我们能知道的，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不知道的。师父为我们做了这么多，那我们该怎么对待师父呢？如果我们懈怠求安逸，不使全力，就是不真心注视正法，那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吗？第二，你不精进，就是不想救度自己的众生。作为修炼的人来讲，你修好的那部分身体所对应的众生，已经都被同化得救了，而没修好的身体所对应的众生还没有得救，这部分众生都在眼巴巴地看着你，盼望你好好修，把他们救了，可你却不好好修，懈怠求安逸，你这不就是拿自己众生的生命当儿戏吗？你这样做配当众生之主吗？第三，你不精进就是不负责任。在宇宙正法时期，你当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就落在了你的肩上。大法弟子的人数就这么多，全人类都得靠大法弟子去救度，大法弟子人人都承担了救度一部分众生的责任。该救的人你没救，他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你的不负责任就导致了他被淘汰。造成有些同修懈怠求安逸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怕吃苦，其中包括一些以前比较精进的同修，确实做了不少正实法的事情，付出了许多辛苦，可能觉得自己为正实大法付出的不少了，苦也没少吃，差不多就行了，也该放松放松，不愿再吃那么多的苦了。在这些思想的主宰下，逐渐的就走向了懈怠求安逸。其实以上这些想法都不是他真正自己的想法，不是他主元神的想法，都是人心的想法，就是说他被人心给左右了。在历史上，大法弟子跟随师父为铺垫正法，开创了5000年中华文明，演绎了不同的角色，生生世世都在吃苦付出。我记得看过同修的一篇文章，写的是他自己在历史上的一次转世经历。大家都知道，宦官魏忠贤是个相当坏的人，可是历史上就安排了这个角色。当时谁都不愿意去扮演这个角色，因为去扮演魏忠贤这个角色并不难，在人中做多少坏事都不难，难的是坏事干完了，你得去承担罪业。所以谁都不愿意扮演魏忠贤这个角色。后来同修为了铺垫正法，毅然扮演了这个角色。等魏忠贤这一生结束以后，同修在另外一个空间里被活活冻了100年，在人世间的时间表现上相当于25年。大家知道，冬天出门又冻手又冻脚的，可这只是一会儿，那是在冰天雪地里连续冻了25年，死不了活受罪，那才是真正的酷刑呢。等同修消完了罪业，继续轮回转生，还得吃苦还业，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今世。这是他走过的路，其他同修不也是一样，吃了人中难以想象和难以承受的苦，才走到今天吗？ 也就是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们大法弟子都吃了无数的苦，好不容易盼到正法开始了，还没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好多该救的人还没有救下来，就不想再多吃苦，懈怠求安逸，这能是我们自己的真实想法吗？肯定不是。大家想想，为了做好今天要做的事情，在历史上千万年的苦都吃了，可算盼到做正事的机会了，那还不全力以赴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还差现在这几十年的苦吗？造成有些同修求安逸的另一个原因是追求享受常人的美好生活。其实呢，人这个环境是为了正法需要而有意造就出来的，是给人修炼的地方。修炼的环境必须达到两点要求，一个是迷，一个是苦。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必须在迷中悟出正念，在苦中能够做到坚定正念，才算合格。在这样一个又迷又苦的环境中，寻求所谓的幸福生活，怎么可能实现呢？在人世间，你不遭罪就算是享福了。至于说天上那种幸福生活，人一天也没有享受过。人说我坐在这儿浑身挺轻松自在，可是你再轻松，身体也有重量，你要活动身体都得用力气，而神的身体没有重量，那种轻松自在才是真正的轻松自在，而且是永远这样幸福美好。人这个环境就是一个粪坑，黄土是天人的粪便，这里的一切都是分子构成的，在神的眼里来看，这里就是泥土和粪便。说白了，我们就是在泥土和粪坑中生活，把粪坑当成了安乐窝，在这样一个又脏又迷又苦的环境中追求所谓的幸福生活，在神的眼里来看，非常的无知可笑。其实这也是在迷中看不到宇宙真相造成的，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师父已经把宇宙的真相告诉我们了，还像常人那样迷而不醒，跟常人一样追求所谓的人间美好幸福生活，那就不应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正法走到今天已经没有再回头的机会了，大法弟子基本上就是这些人了，不能换人了。说我承担不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咱们再换一个能承担的人来当大法弟子，已经没有那个机会了。当初在天上你签了誓约，现在你不按照誓约去做，不承担起救人的责任，世人就会被淘汰，你就是严重的违约。所以说你个人的精进与懈怠就关系到众生的生死存亡，你不精进救人，就是在拿宇宙众生的生命当儿戏。即使师父不会把你怎样，普天的众神都不会认可，旧势力也因此抓到了迫害的借口，他就会以恶制恶，你不是懈怠求安逸吗？这回我让你难受，从另外空间直接下手安排病业迫害，用病痛折磨你，看你还求不求安逸。实质上还是修善的问题。人和神的本质区别就是，人是自私的，神是无私的。人要想修成神，必须跨越一道死关，就是放下自我。如果一个人遇事时，能够做到放下自己，不想自己，不为自己着想，就不会有私心，就能够做到完全为别人着想，就做到了善。无我就能做到无私，无私就能做到无求无怕，就不会求安逸，怕吃苦了。也就是说，人最难放下的就是自我。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放下自己，那他就什么都能够放得下，任何执着都没有了，他就达到忍的标准了。这时他也能够做到真心为别人着想，就达到了真和善的标准。 最终就达到了真、善、忍的标准，也就是同化大法了。执着自己是一切执着的总根，像显示心、妒忌心、怕吃苦、求安逸，这些表面的执着要修去，根本的执着也要修去，连根带梢一起修。如果你只修去了表面的执着，执着自己没修去，没有去根，你就修不出来，实现不了从人到神的根本转变。放不下自我，就会产生为自己着想的私心，你就是人。放下自我，就不会产生为自己着想的私心，你就是神。带着私心去做正视大法的事情，就是人在做。不带私心去做正视大法的事情，就是神在做。在注视正法中，如果你能够做到放下自我，不考虑自己，就一心想着怎样把正视法的事情做好，那就没有做不好的。这时呢，旧势力不敢干扰，师父还会帮你，正视法的路肯定是畅通无阻。不要让红尘迷住了你的双眼，看不清回家的路，为了人世间的这点安逸，耽误了回家的行程。等到正法结束的那一天，人家都圆满飞升，回归自己的天国家园，自己却留在了地上，回不了家了，那是后悔都来不及呀。珍惜师父的慈悲苦度，珍惜宇宙众生的生命，珍惜自己天国众生的生命，珍惜自己生生世世的吃苦付出，珍惜自己在正实法中走过的路，珍惜自己和自己众生的未来，珍惜这亘古未有的正法修炼机缘。精进吧，这是你唯一不变的选择。以上为个人现阶段修炼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归正自己，正信使我破除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9日。明慧网2019年10月11日发表了《做法和效果，再谈摆正基点》这篇文章。同修在文中提到，我们口口声声说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自己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了，为什么遇到迫害时就高血压、高血糖、心脏病全上来了？这是正实大法吗？我们很多人总喜欢套公式，却忘记了大法修炼讲的是必须修心，修心和履行使命才是根本。这种形式回家是堂堂正正吗？没有意识到为私为我心上来时，连法的庄严也不够了吗？看到这篇文章，我深有感触，回想起自己遇到的一件事。2015年我溯江的邮件落到当地的610手里，610指使恶警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我拒绝签字并讲真相，有几个警察听了真相，不同程度的认同了真相，不认同的警察也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我想只要我走正路，不配合邪恶并讲真相，邪恶就迫害不着我了。明慧网上很多同修就是这么做的。警察把我带到当地医院所谓体检，前面的指标都正常，最后一项是量血压。我突然想到，当地以前就有一些同修体检不合格回到家中，我在心里求师父让血压变高，结果血压量得很高。我对警察说，我血压高，你们不能把我送进看守所。没想到警察笑了笑说，关键是态度，意思是我态度不行，血压多高都不行。看守所的大门一关，我就觉得心一沉，我做得不错啊，怎么被关进看守所了？当晚我一宿未睡，怎么也想不通。第二天看守所医生给我量血压还是很高，于是又给我测心电图，我在心里求师父让我心率快点再快点，结果心率越来越快，
把看守所的警察和医生都吓坏了。看守所医生哇哇大叫，快让他平躺下，千万不要动，连喊了几遍。我除了感到心跳得很快外，身体一切正常，心里还在偷笑，这下你们不敢关我了吧，马上就会把我放了。过了一会儿，所长来看我说，某某某你认识吗？我说那是我亲戚。所长说他是我同学，还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在这要好好表现。所长刚走，看守所医生来了，给我拿来了药，还神神秘秘地朝我使了一个眼色。我一看成了，家里找关系了，这是要我配合演戏，好把我放了。于是那两天我一直在配合演戏，药拿来了就放到舌头底下，然后偷偷吐到便池里。过了两天，所谓提审在办公室见了所长，我智慧地给他讲真相，他也认同，还说我真佩服你们这些人的勇气。最后我满怀希望地说，你看我心率这么快，是不是应该把我放了？没想到他笑了笑说，我们都是有标准的，你不够标准。我好似被当头挨了一棒，晚上又睡不着觉了。回想起在派出所里也提到有同学在这里干警察，没想到同学说他管不了，反而劝我写保证书，这次又是这样。我不是用正念否定迫害，而是用人念，想用常人的托关系走后门的不正当做法摆脱迫害，在神的眼里会怎么看？我立即放下了这颗想用人的关系出去的心。再向内找，为什么派出所警察说我态度不行，看守所所长说我不够标准？我看到别的同修以并列形式回家了，我就学人不学法的认可了这种形式，也想利用这种形式回家。我的基点不是正实法，而是不择手段以回家为目的。我讲真相时说自己学大法身体好了，这种并列形式的出现不就在打自己耳光吗？怎么正实法？后来几天我就跟警察和犯人讲我身体没事，只是突然出事紧张造成的。在体检时果然血压也正常了，心率也不快了，也不再让我吃药了。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被绑架前一段时间我就出现时而心慌的假象，这次出现血压高心率快的假象正好符合了看守所医生的所谓诊断。我现在理解的是，旧势力在我被绑架前就开始给我制造病业假象作为铺垫，来对我进行所谓的考验。当我回到家中后，心慌的假象就消失了。我向内找为什么被迫害，表面原因是我每天忙于给同修修改控告信，学法很少，干事心也起来了。当时很多同修的控告信被拦截，不能直接寄到两高，我自认为正念很强，就把自己的控告信和其他很多同修的控告信一起邮寄，自以为自己正念强，能带着其他同修的信闯过拦截。结果610和国宝恶警怀疑我是素江的组织者，企图给我扣上罪名迫害，好像上邀功。回想起自己在平时交流时，在帮助同修时，总是滔滔不绝地讲，同修们都围着听，我也习以为常。出事前一天，有一个同修突然眯着眼，用瞧不起的表情看我，这一表情深深地印到了我的脑子里，以至于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后，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同修的表情，心里愤愤不平，他怎么能这样对待我？这颗心多强啊！向内找我被迫害的直接原因是产生了证实自己，把自己摆到同修之上的心，进而又助长了显示心和干事心。因为对时间的执着使我产生了安逸心，安逸心又助长了我的色欲心和对名利的执着，因为对名利的执着又加大了我的怕心，而这些心的根源在于思这个旧宇宙生命的本性未去。正是这些心被旧势力抓住借口，操纵黑手烂鬼和恶警迫害我，我决心归正自己，放下这些心，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我每天背法讲真相，发正念向内找。讲真相时我坐在中间，其他人围着我，一边干活一边听我讲真相，真相也讲得差不多了，唯独不能练功。 原因是监舍里有几个监控头，特别是有一个看守所上级看的监控头。我被告知，只要我练功，整个监舍的人都要受牵连，加上自己还有怕心，就一直没有突破。连着几天不能练功，我很痛苦的就在心里求师父，结果马上把我换到另一监舍。这间监舍是给酒驾等轻微犯罪的人准备的，有一个监控死角，我可以在这练功。在看守所里，我听到的都是我肯定要被判刑开除工作的消息，给我造成了从此在人类社会很难生存的假象。这些假象用人的眼睛看，用人的耳朵听，是那么的真实，一直在考验着我对师父、对大法是否坚信。一开始我想豁出去了，放下生死，判刑我也不妥协，每天我都在背所有我能背过的法，特别是反复背师父在《红营二别哀》中的法：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几天后，我站在监舍窗口，看着高墙上的电网，心想，这些肉眼看的现实只不过是假象啊，师父的法身和众神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空气中都是神的眼睛，心中升起了正念，感觉心里非常的踏实。当天下午，看守所突然把我放回了家。我悟到，大法弟子在磨难中首先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同时向内找，是什么心让旧势力抓住了借口，把它用法归正，同时发正念，清除迫害自己的一切邪恶，就能否定迫害。我多次遇到危险，都是凭着对师父与大法的坚信，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在平时的修炼中，在困难面前，在磨难中，就看自己动的是什么念，动的是人念，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人，就无法摆脱困境，顺着旧势力的思维去想，就陷入了一条充满荆棘的死胡同。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去做，才是走在通向无比伟大的光明之路上。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